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旧约小先知书哈巴谷书。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救赎，又是我们的力量。今天我们要查考有关神第二次回答先知哈巴谷的祷告，指出我们越是放纵情欲，越会泥足深陷，也越得不到满足。好，请翻开哈巴谷书第二章，从十五节看起，请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愿我们多多的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主的旨意中，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好，如果您身边有圣经，请翻到旧约的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二章，请听耶和华做的宣告。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五和十六节说，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将吐得自己满身肮脏，就让这成为你的荣耀吧。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你向利巴嫩行强暴，就是说巴比伦人用暴力毁坏了利巴嫩，你向利巴嫩行强暴。当然，巴比伦征服利巴嫩的推罗城的时候，把该城呢是彻底的毁坏了。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七和十八节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记得巴比伦的错误呢？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他们的假神，尽管是耶和华神使用他们，允许他们成为审判神百姓的工具，可是呢，他们反倒以为是他们的假神的胜利，而去膜拜了他们的假神。你也记得伯沙撒王为了他的首领和大臣们摆设盛宴的时候，他们赞美并且膜拜了各种假神。当他喝醉酒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他吩咐人将他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掠的金银器皿拿来，他们好用这些曾经分别为圣的在神的圣殿中使用的器皿拿来饮酒。当他用这些金银器皿饮酒，赞美那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假神的时候，忽然看到有人的指头显出在墙上写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这些字的讲解呢就是这样的，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今夜神就要取你的命。先知在这里呢讲到他们在巴比伦敬拜雕刻的偶像，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哈巴谷书第二章的十八节说，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就说呢，偶像呢， 不能说话。敬拜雕刻的偶像，可以说是人类在历史上做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以赛亚讲过，这是极其愚昧的事。人拿了一块木头啊，用它来雕刻了一尊偶像。他把砍下来的木屑扔进火里面烧了取暖，那么其他剩下来的木头呢，就放在炉子里面烤饼干，还有一部分的木头呢，就把它雕刻了摆在桌上，还向他叩头祷告膜拜。这真是太荒谬了，你已经变得和你的假神一样了，对真神就毫无知觉。一个人呢，就像他的神，所以呢，拜偶像就是把人呢人格贬低，使得人堕落的一种经历。一旦涉入到偶像崇拜，你就在走下坡路。因为偶像如果是你的神，你就会变得和你的神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神呢还要比不上你，因为你有眼睛能看见呢，有耳朵能听见，有口能说话，可是呢你的偶像还不如你啊，你却渐渐的就会像你的神。因此呢，这是宗教堕落的经历，拜偶像会使得你呢每况愈下。但是敬拜又真又活的神却不会这样，神要把人塑造成为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神在恢复人类堕落之前的形象，神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重新使我们恢复神的形象。神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犯罪堕落之后呢，就失去了神原有的形象，生命在走下坡。现在呢，神要重新塑造你，使得你恢复神的形象，回到神起初预定的目的和计划。神的心意呢，是要在他子民的生命中重新恢复他的目的。接下来呢，先知说到那些造木偶的人的愚昧行为。哈巴谷书第二章十九节说，对木偶说，行起，那人有祸了。小小的神像啊，你醒来吧，跟我说话吧。哈巴谷书第二章十九节说，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这个偶像呢，不能呼吸。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些外面包了金的石头偶像，镀了金或者银的木头偶像，他们不能说话，不能呼吸。但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是，永生的神却一直活在他的圣殿中。好了，我们下面呢进入的哈巴谷书第三章啊，这是一篇诗歌。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就是大声呼求，就好像耶利米哀歌一样。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我听见你要做的事就惧怕。你告诉我，你将使用巴比伦人做你的鞭子，做你的工具，来打你的百姓。神啊，这让我惧怕。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复兴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持续复兴你的工作。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先知基本上呢是在说，神呐、啊，我向你呼求，向你抱怨，你什么都不做，你告诉我你在做事，而我呢不明白你所做的。但是耶和华呀， 请继续工作，请继续复兴你的工作，但求你在这些年间不要忘记你的恩慈，请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接着先知描述神以怜悯为念，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三节说，神从提曼而来，就是从以东人的地区而来。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现在的先知发出荣耀的预言，描述耶稣基督将再次降临，主再来的时候将从耶路撒冷至橄榄山这个地区的南边和东边来。圣经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一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等等。因此呢，耶稣基督要像日光一样的辉煌临到，主的荣光将遮蔽诸天。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节继续说，颂赞充满大地。哇，我是多么期待主耶稣早日再临啊。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节说，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或者说呢，从他手中发出射线。你有没有看到云层背后的太阳光啊？光线是从云端照射出来的景象。这里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和第五节说，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这是指主来之前的大灾难。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说，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大灾难时期，有极大的地壳巨变的审判和地上的巨大的变动。到那个时候，众山岭、众海岛都要奔逃，海床也要被改变。在主和神施行大审判之前，地球将要发生剧烈的地壳大变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说，我见谷山的帐篷遭难。谷山可能指的是埃塞俄比亚，米甸的幔子占尽，米甸的可能是沙特阿拉伯。耶和华呀，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在旧约中，愤恨的通常是用来指新约中的大灾难时期。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十二节说，发怒气 责打列国如同打粮。神责打谁？教会吗？神的儿女吗？还是神的百姓呢？不是。这样呢，就与神的属性呢相矛盾了。大审判针对的是外邦列国，而不是神的百姓。哈巴古书第三章的十三节说，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告者。可见神的愤恨和怒气是针对着列国而发的，至于对神的百姓，则是拯救和释放。哈巴古书第三章的第十三到十六节说，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占据，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占据，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先知哈巴谷呢，在这里描述了万军之耶和华发愤恨、发怒气，痛打列国的愤怒大日。然而在这个期间，因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也会带来很大的荒凉。先知是有信心的人，他宣告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大灾难期间呢，全世界将会有一次严重的饥荒。啊，今天我们呢常常说通货膨胀，可是到那个时候呢，一升麦子，大约是一捆的麦子呢，售价为一天的工资。你如果把钱换成了金银，那么圣经警告你别这么做。如果想投资，想在大灾难期间成为最富的人，你最好呢把钱投资在麦子上，将来啊麦子的价格看涨，在大灾难时期呢，你将成为最富有的人。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富人，你最好信靠耶稣，把财宝呢积攒在天上，这样呢就可以逃过大灾难。但是那个时候呢，地上将有极大的饥荒时期。你能想象吗？如果世界爆发大规模的核子战争，那将会对地上的农业有着什么样的冲击呢？当所有的四九十释放出来，将会毒坏了所有的农作物，所有的食物呢都不能吃了。那些个被地震震央的热量融化了的人，比在第一次爆炸之后存活的人要好得多了，因为后者呢不是饿死的，就是被那些抢粮食的人而杀死，而那些个粮食呢全都要储藏在地底下50英尺的地方啊，因为是避免辐射啊。在这里呢，先知讲到神发烈怒施行审判的大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虽然会发生这些事，哈巴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这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十八节。欢心这个词呢，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欢喜跳跃。哈巴谷书第三章的十八节说，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喜乐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是 giv， 就是在极度喜乐的情况情绪影响下是团团转啊，我要为耶和华而欢喜跳跃，我要为神的救恩高兴的团团转啊，不是 欢喜跳跃，因为当时有饥荒呢，因为有大荒凉。在这里呢，又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说啊，你应该为一切的事情感谢神。你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感谢神，而不能为着一切的事情而感谢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啊。很多时候我为某一种状况而哭泣了，但是在主里面我还是喜乐的。只有当我持守正确的观念，单单的仰望主，明白他永恒的计划和旨意的时候，我才能喜乐。环顾这个世界呢，就会使得我哭泣。但是当我看到神永恒的计划，知道这个世界呢不会长久，我就欢欣，因为喜乐而跳跃。尽管面对目前社会种种问题，我很难喜乐、高兴或者快乐的起来，但是没想到主的再来、主的荣耀，认识到主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就高兴的团团转。哈巴谷书第三章的19节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哇，这是何等荣耀的宣告，神是我的力量。我为那些依靠自己力量和才能的人而感到难过，因为你的力量呢总是有限的，有它的限度，就算你使尽了力量，那又怎么样呢？但是当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就没有穷尽，这是多么的荣耀。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哈巴谷书第三章的19节说，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像鹿的蹄、山羊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接下来先知处理这首诗歌，哈巴谷书第三章19节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首诗歌用的是希伯来诗歌形式，以丝弦的乐器做背景音乐，用哭求的方式来唱。但是这首诗歌呢，却是我们在旧约中找到关于主再来的最荣耀的宣告之一，又是预言神荣耀在临，在地上掌权的最美的诗篇之一。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分享西番雅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灵命的供应。
弟兄姐妹，你记得吗？先知哈巴谷一开始就审查神，但他却用一个赞美诗来作为总结，称颂神的位格、大能与计划。因为当先知哈巴谷感到失望时，神带给了他希望，以致先知能够对神的计划有信心。这信心乃是建立在神过去的创造和救赎的大功上。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请继续收听。好，今天的来信是这么写到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您向来忠于神的话语，而且有独特的见解，我要为此谢谢你，收听你的节目和教导是我一大享受。我想问一问有关最近发现的这本以诺书，在我认真读它之前呢，很想听听您对以诺书的意见，到底以诺书所记载的是事实吗？还是虚构的？
以诺书呢是很有意思的书卷，但是证据显示呢，以诺被神取去之后很久这书卷才写成。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并不接受以诺书为圣经，尽管犹大书中提到以诺的预言，然而呢只是近代，因为有人突然发现了据说是以诺书的手稿，人们才开始讨论它。 但是以诺书的真正来历呢，还是令人质疑的。
谢谢查克老师，我也要在这里感谢每一位为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代祷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我们将进入西班牙书，讲到全地要面临审判，准备您的心，欢迎您下次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